开诗歌544首。这首诗我们已经唱过好几次了，也许有的弟兄姐妹都会背了，所以今天我们不唱，但是我们要读两节，第一节跟第四节，我们大家一起来读。第一节，他等候一座城，求住在帐篷。这天，他有美好政绩，前途是坎坷，难怪他不寻求地上的荣华。家家甘美家，主耶稣在家等，要传承我们。这一个他是谁？从圣经里头给我们看见，这一个他乃是指着亚伯拉罕。我们在前个月讲到关于亚伯拉罕，他怎样蒙神的呼召，怎样跟随神，一路上神做工在他的身上，感谢神。到了最后，神的圣功在他身上得着完成。虽然他见神之前还没有得着神为他所预备的那一座有根基的城，那一座有根基的城是什么？不是在地上，乃是在天的境界里头。就是有一天主回来，他要建立他荣耀的国度，就是千年国。所有在地上让神的善功在他们身上得到成全的，到了主再来的时候，他们都要进到天国里面，就是神为他们所预备那一座城，在那里和主享荣耀掌王权。感谢神，亚伯拉罕一生蒙神12次向他显现，他一路的跟随神，直到最后。他已经得这个把握，现在他等候在神的怀中，等候那一天国度来到。另一面，主把千年国度结束了，就有圣城新耶路撒冷从神那里降在新天新地里头。那个时候，所有蒙恩的圣徒都要一同进到永世圣城新耶路撒冷里头。我们来读第四节，他等候一座城，我们今依然望能在他城中捧着为伴，享受你的预备，因此也愿意以帐篷为居旅，永里可此地。感谢神，在这里说到他等候那一座城，是指着亚伯拉罕说的。我们是谁？就是历代的圣徒。但愿这个我们今天也成全在我们中间。我们能否说亚伯拉罕他等候那一座城，我们现在也是，我们也是等候那一座城。弟兄姐妹，不是一个人得救了，他就是一个等候主的人，等候那一座城的人。 我们如果盼望能够在主的城中和主永远为伴，来享受他为我们的预备，我们就怎样？如果我们有这个盼望，也要和那在那个城中和主永远为伴，而且我们做他的同伴干嘛的？做什么？乃是要享受主为我们所预备的。既然有这样的个盼望在我们的心中，我们诗歌怎么说？因此也愿意以帐篷为居驴，同你客栖地，愿意在地上的日子做一个客旅的生活，做一个居住帐篷的生活，就是没有扎根在地上。地不是我们永远的归宿，只是一个过程。求主恩待我们。好，我们要先读几节的圣经。这几节圣经就是刚才我们这个诗歌里头所含蓄的。好，我们来读希伯来书11章16节39节40节，我们大家一起来读。他有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就是在天上，所以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，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。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，且人为得着所应许的，因为他神已经给他们预备了更美，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，就不能完全。感谢主，这里说他们求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。刚才我们诗歌里头所说的他，是指着亚伯拉罕说的，这里的他们是指着亚伯拉罕和他的儿子以撒还有孙子雅各，他们这蒙恩的三代人，他们怎样羡慕那个更美的家乡，就是在天上。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，乃是以为荣耀。他们有这个看见，他们有这样的羡慕，实在是蒙恩，是一个荣耀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神已经为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预备了那一座有根基的城，永远的城邑。然后呢，39节说，这些人都是因信得着了美好的证据。这些人就是希伯来书第11章里面所说的历代的圣徒，从蒙恩的亚伯，人类的第二代亚当的第二个儿子亚伯那样的蒙恩，一直讲到末了，这是整个希伯来书11章。那些人，这些人都是因着信得了美好的证据，但是呢，还没有得着那一个城，还在等。那么40节说，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什么更美的事？地上的事再好、再丰富，还都是像一个骗局。弟兄姐妹，主恩待我们，让我们没有受地上这些事物的引诱，让我们 灵里头能看见。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他们看见了，他们得着了，他们得着了这个盼望。你希伯来书十一章那些圣徒们，还有教会时期历代所有蒙恩的人，但愿也包括今天在这里的你我。愿主恩待我们，让我们也有魂力，有这个看见，相信说神为我们预备更美的事。感谢主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不只是主对我们的盼望，也是历代圣徒对我们的盼望。一面他们安息在主那里了，但是另外一方面，他们渴慕，他们盼望我们能和他们同德。若是我们不能和他同德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就不能完全神的救恩，就好像有一个缺欠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说的近一点，我们的先人，我关心我们的人，他们走了，他们在那里等什么？等我们也能蒙恩，成为一个得胜者，和他们去得那一个神所盼望、所建造那一个有根基的城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若是我们不能和他们同德，不只是历代的圣徒因着我们他们失望，爱我们的人、关心我们的先辈，也许就是我们的父母、我们最亲的朋友，他们去了，但他们在那里等着我们和他们同德。我们有一点祷告。慈爱的天父，像我们这样的人竟然蒙你的拣选，让我们在你的救恩中蒙了恩典，得了拯救。主啊，你不止拯救我们，你还盼望我们这些人里面的眼睛能得着开启，看见你所为我们预备那个荣耀的基业，那一座有根基的城。亲爱的主，让我们的心渴慕这个，让我们真是愿意把自己更完全的奉献给你。哦，主啊，做工在我们身上，让我们能看见什么是不讨你喜悦的，你为我们拿去，让我们的心更多渴慕这个更美的事。主帮助我们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的名。好，我们来看我们的大纲。好，这里头一点，第一啊，括弧一，亚伯拉罕的经历，这是我们以前讲过了，他怎样蒙神的呼召，怎样带领，神怎么带领他，让他得着神完美的建造啊。所以亚伯拉罕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多人的父亲。感谢主，虽然我们啊，从肉身来说，我们跟亚伯拉罕没有关系，我们也不是以色列人，我们是外邦人，但感谢神， 我们却和亚伯拉罕一同成为神的儿女，而且从属灵的关系来说，他是我们的父。什么意思呢？一个好的儿子有一个好的父亲，他必会好好学习，跟向父亲学习。感谢主，亚伯拉罕是我们属灵的父亲。好，这个我不多讲了。第二，以撒的经历，感谢主，他有一个特别，就是在基督里头的承受。他在基督里承受太多太多，那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是说，神给他一个那么丰富的父亲，这个父亲呢，就把他所有的就全是都给了他，那些庶出的那些儿女儿子，他把他们打发走了，然后呢，把所有剩下的都给他。这是表明，对我们来说，表明我们在基督里头所承受的丰富。神一切的丰富都在他儿子的里面，然后我们这些在神里面、神儿子里面的，就承受了基督一切的丰富。愿主恩待我们，让我们看见我们不是可怜兮兮的人，我们乃是蒙大恩的人。而以撒一面蒙神极多的恩典啊，那么然后呢，在这个丰富中地位上是得着了，但真实呢，还需要主来保守他，主来带领他，感谢主。以撒的一生蒙受那么多的恩典，而他以那些所得着的，你们还记得吗？他爸爸替他挖了很多井留在那里，结果都给仇敌把他用泥土塞住了，他又叫他的仆人去挖，挖出来，结果非利士人又来抢，又来占。感谢神，他与世无争，他一直让，一直让，让到最后，主保守他，仇敌就不再来争了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在基督里所承受的丰富，在地位上我们都得着了。但是在属灵的实际里头，仇敌非常不甘心。你这个人，你得着了基督的丰富了吗？他要来抢，要来争，要来对付我们。这就是属灵的征战。求主恩待我们，让我们能效法以撒，信靠神，跟随神的带领，必定达到丰富之地。主恩待我们。这我不多说了。我们今天要来看雅各。雅各的经历，这个题目里头给我们看见说，属灵的意义来说，雅各的经历就是在圣灵里的管教与建造。在圣灵里的管教与建造，所以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简单说，亚伯拉罕的蒙恩、蒙神的带领，达到一个丰富的境地。然后以撒给我们看见，我们在基督里头承受了何等的丰富。但是这些丰富要成为我们真实的实际的经历，就是要有雅各这个经历的补上，让接着让在圣灵里头接受 圣灵在我们身上的管制，这样这些属灵的丰富才能成为我们的实际。所以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他们三个人都有他们个人独特的经历，这是对的。那从这里来看，我们每一个神儿女经历也不都完全一样，有的人更多像亚伯拉罕的经历，有的人也许主怜悯你，你是一个像以撒，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人，你就承受主的丰富，你就好好学习跟随主，你的道路比较容易，是有这一方面的情绪。还有的人调皮捣蛋，比较天性，比较诡诈多端，也许说你比较聪明，你比较有办法。但是弟兄姐妹，像雅各一生的经历，从他们三代来说，他最有办法，最会想办法，耍诡诈，玩手段。问题来了，他就知道要怎么去应付。但是感谢神，雅各一生吃的苦头最多，受主的对付最多，这就是感谢神。但感谢神，他接受圣灵在他身上的管制。那另外一方面，所以弟兄姐妹，你我是属于比较像亚伯拉罕呢，比较像以撒呢，比较像雅各呢？个人愿主恩待我们，照做所量给我们的，好好学功课，不要看人，不要看弟兄姐妹，好好跟随主。但另外一方面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经历，很可能都交集在我们的身上。我们有像亚伯拉罕蒙主的带领，若不是主的带领，你怎么会信主啊？我怎么会信主啊？有的人信主比较普通，就像以撒生下来就是嘛，那么那得救也很简单，但是有的人就不容易。弟兄姐妹们，主恩待我们，我们蒙恩了，我的确在基督里，我们都承受他给我们的丰富。但是，弟兄姐妹，多多少少难免我们要接受圣灵在我们身上的管制。你是一个很聪明的人，需要圣灵的管制；你是一个很有手腕、很有办法的人，需要圣灵的管制。主恩待我们，我们不要看别人，我们每个人蒙恩都不一样，但是所蒙的恩典却是一样。主既然救了我们，他愿意让他的善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。主恩待我们。好，我们来看，因为实在还有几节圣经我们要看一下啊。罗马书第九章十二十三节，好，我们一起来读。神就对利百加说：“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，正如经上所记，雅各是我所爱的，以撒是我所恶的。”感谢神。这个好，我们再读底下了。耶和华说：“我曾爱你们，你们却说，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？”耶和华说：“以撒不是雅各的哥哥吗？我却爱雅各，恶以撒，使他山林荒凉，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。” 罗马第八章二十九节，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的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好，这里特别啊，末了这一段圣经啊，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。这个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不是外面来学样子。比方说，人家马戏团有一个猴子啊，他会学人的样子，不是这样的效法。不是说有一个老师他很好，我们在外面来学他啊，学生跟着老师学习，儿子跟着父亲学习，还不是。他原文的意思，这个效法乃是磨成啊。比方说有人做那些糕点，他有一个磨在那里，把这些团好的这个面啊，面团把它放在这个模里面，把它压好，然后出来的就是那个模型所产生出来的啊，所以是一个磨成，是做一个模并磨成啊。然后这个模样啊，模样不还不是注重外面那个样子，乃是说。原文的意思是形象，形象啊，亚当怎样被造的，是按照神儿子的形象和模样啊。那么就是外面有一个样式，样式是外面的，形象呢是里面啊。主恩待我们啊，我们这些人都是神预先所知道的人，他就预先定下我们做什么，把我们这些人与基督做一个模型，让我们被做的都像基督的样子。然后呢，那么是像外面像长得像主耶稣吗？不可能，我们每个人的样子都不一样，不注重外面，是注重里面的形象，不是外面的样式。主恩待我们。好，那我们来看底下的啊。刚才我们稍微来简单说一下这个雅各这个人的啊，开头的一些情形啊，一些背景和情形啊，一句简单的话，他是在慈母的膝下的一个老孩子。对不起，我若有不敬，求主赦免啊。我只是觉得他是唯一在母亲膝下的一个老孩子。这个孩子有多老呢？79岁啊。那么这个在79岁以前的历史，我稍微提一下啊。他的父母以撒和利伯加结婚，到盼望有一个儿子，结果等了19年还没有孩子，后来。做爸爸的就为妻子能怀孕祷告神，感谢神蒙神的垂听，就在他们结婚的20年生下一对的妈宅啊，就是妈生的兄弟。但是这两个孩子啊很稀奇，在母亲的怀里啊，就在那里争闹，争什么？争说谁要先出去，先出来的就是哥哥， 喝出来就是弟弟。好，那么感谢神，神因为两个孩子在肚子里都常常争吵，做妈妈怀孕真是痛苦啊。所以利伯家说，哎呀，这么苦，我不如死了算了，太痛苦了。结果呢，感谢主，他一面觉得痛苦，一面他还没有忘记祷告神，所以他就在那里祷告神。神就告诉他，你要忍耐，将来啊，大的要服侍小的，大的要服侍小的，啊，这一族要强过那一族，就是小的这一族要强过大的那一族，这是神先给利伯家说的话，安慰他。感谢主，结果出生的时候，这个大儿先出来的这个儿子啊，浑身有毛，啊，但是呢，这个小儿子呢，是很光滑。两个孩子，两兄弟完全不一样。更稀奇的，当哥哥出来的时候，弟弟增输了，他本来要先出来，就抓住哥哥的脚跟，跟着他出来。我不知道在人类的历史中，这有没有这样的例子？普通长子出来了，还要过一点时间，老二才能出来。但是雅各在母亲的怀里就争，跟哥哥争，结果争输了，认输吗？也不认输，抓住哥哥脚抓不好，还是哥哥先出来了。这就是雅各的情形，啊，那么他们两个兄弟的个性完全不一样。哥哥呢，善于打猎，常在田野，整天在外面打猎。雅各呢，为人很安静，常常在帐篷里。爸爸呢，欢喜，爸爸以撒这个人很有胃口，特别欢喜野味，所以这个大儿子啊，常常打猎，猎取了猎物，做了美好的东西给爸爸吃，说爸爸自然欢喜这个大儿子。但是雅各呢，这个人不大出门的，整天在帐篷里，一归一在妈妈的膝下，所以妈妈就爱雅各。这是人的常情。但是雅各啊，他从爸妈妈知道神是要叫小的做大，啊，所以呢，将来啊，他要比他哥哥还要强盛，所以长子的名分啊，表面上是以扫是长子，但神应许那个长子的名分是给雅各的，所以他常常日思夜想，我怎样能得着这个长子的名分呢？有一天机会来了，他正在那里煮红豆汤，也许是要自己吃给妈妈吃，而且爸爸也分享。哥哥打猎很累回来了，又累又饿，看见弟弟在那里烧红豆汤，就说，哎，老弟啊，能不能给一碗红豆汤来啊，我很需要。弟弟说，当然可以，你要么有个条件，把你长子的名分给我，我就给你一碗红豆汤。以扫心里想，什么长子的名分，现在最实际的就是这一碗红豆汤，所以啊，好，没问题。他拿了红豆汤喝了，也就走了。 这是以扫轻看长子的名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在这里我多说一句，我们蒙恩都有长子的名分，但是你不要轻看，围着一碗红豆汤就把长子的名分贱卖了。什么是红豆汤？也许是我们地上的一点利益，世界的一点机会。求主恩待我们，没有让这些来叫我们轻易的向以扫出卖长子的名分。弟兄姐妹，当主回来的时候，多少神的儿女到主的宝座前去交账，就要发现好多人把长子的名分卖了。你会是你吗？会是我吗？主怜悯我们。好，后来呢，日子过得很快，他爸爸有一天告诉大儿子说，孩子啊，我老了，我不知道哪一天要死，你去，今天你好好去打猎，回来做一些野味，合我胃口的野味给我吃，那我好把长子的祝福给你。他要为他祝福，名分还不算，要有祝福才算。说，但是这个话给力不佳，妈妈听见了，妈妈就叫孩子雅各赶快过来，我告诉你，爸爸今天啊告诉你哥哥要去打猎，回来做野味，要为他祝福。这一祝福啊，那你就失去了这个长子的祝福了。妈妈说，我刚才告诉你，你赶快从羊群中有一个肥牛羔拿来，我来做一个爸爸最欢喜的口味。当然谁懂得爸爸的口味呢？当然就是妈妈最懂了。然后呢，你就拿着这个野味去告诉爸爸说，我是以扫啊，我现在啊做打猎好了，你替我祝福。这个弟弟也不简，这个小儿子不简单了。他说不行嘞，爸爸眼睛虽然看不见啊，但是啊，他摸摸，因为我这个身上是光滑的，哥哥呢是这个手上、颈上都是毛啊，他一摸啊，那不是我得不着祝福，反而遭咒诅吗？妈妈说没有，不要怕啊。我会把哥哥那个最好的衣服拿来给你穿，还颈上啊还包了一个那个皮。那爸爸摸摸不就可以了吗？没有问题。结果他真的把这个做好的野味，妈妈做好的这个羊羔，那么端给爸爸吃。以撒眼睛看不见，他说你怎么这么快呀、啊、就做好了。雅各说，因为神祝福我得着好机会。爸爸说，不对，你过来让我摸摸看。他爸爸就跟他摸，他就说，以撒这么说，他说你的声音像雅各，但是你的身体呢又像以扫。结果以撒就有点糊涂了，但是那个野味太香，那一盘的羊羔太香了， 他也就不管这个了，先吃了再说。所以吃完了就为这个小儿子祝福。接雅各刚走，姨嫂来了，他说爸爸起来，我打了回来了，做好了。姨嫂说啊，你是谁啊？我是你的儿子姨嫂啊。哎呀，我不能再说了，是总跑得太快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姨嫂在那里哭啊，你就把祝福都给了弟弟吗？不能给我一点吗？我们这本圣经有的地方翻译的不够准确，结果以撒怎么为他祝福啊？他说天上的甘露，地上的回土，这本圣经怎么说啊？必为你所得。这个鼻子是翻译圣经的人加上去的，不为你所得，你要靠着刀剑来维持你的生活，没有办法。以扫失去了祝福，不能再得回来。当然这个祝福是指更重要，是这十天的祝福。好，那我们感谢主啊！以扫得不着父亲的祝福，他就很生气。好，什么时候爸爸死了，我就跟你这个老弟算账，要杀他弟弟。这个事情啊，又给妈妈听说了，所以妈妈就告诉儿子啊，你要赶快走。然后又告诉妈妈，又告诉爸爸，我围着这个大儿子娶了这个迦南人的女子，我真是活得没有意义。如果这个老二也娶了这个外邦的女子，那我还活着吗？所以啊，他就告诉他丈夫要打发这个儿子到他们娘家去，到了哈兰去，在舅舅的家里娶一个女孩子做妻子。结果以撒呢听话，听太太的意见，就把小儿子呢找来为他祝福，感谢主很重要。然后打发他到舅父的家里去，感谢主，雅各属地的祝福有用吗？靠不住的，更宝贝乃是十天的祝福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他在舅父家里的20年啊。头一点，第一，亚勒伯一啊，耶和华首次向他显现在伯特利的荒野，这里给我们看见啊。A 把所紧的石头立作柱子，浇油在上面，比作神的殿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底下有个经文啊，你们有吗？有经文吗？不是，我这里不是，我就念给你们听啊。在投影机上面有啊，雅各出了别示巴，往向哈兰走去，夜宿旷野，紧食而睡，梦见一个天梯，有神的使者上下该梯，上去下来啊，耶和华站在他的旁边。这是我们和本的圣经这样翻译啊。圣经里头有一个翻译说，耶和华的使者在那个天地上去下来，但是更合乎原文的意思，就是耶和华是站在 雅各的旁边，对他说：我是你主你父的神，要将你所躺卧的这个地给你和你的后裔做产业。啊，这就是那个创世纪二十八章是二十三节那里的意思。啊，那么我把这段话念完。雅各醒来就把所紧的石头啊，那么那座柱子浇油在上面，就把那个地方起名叫伯特利。啊，伯特利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神的家的意思。并在神面前许愿，对神说：神啊，如果你让我平平安安地回复家啊，我就以耶和华做我的神啊。那么我所立的这个柱子的石头，作为柱子的石头，也被作为神的殿，还神所赐给我的，我必将多少啊？十分之一奉献给神。好，这一段我稍微简单说一下。啊，爸爸替他祝贺，他就走了。他带着什么走啊？啥也没带，就是带着一个拐杖就走了。他盼望得着长子的祝福。爸爸所有那么多的产业，什么他也没得着，就拿了一根拐杖就走了。弟兄姐妹，求主恩待我们。世界在你手中有多少，会有一天我们走了啥也不能带去。主恩待我们啊。那么雅各呢，走到半路，还没有半路呢，开始走了一天路程，太阳下山了，不能再走了，就在那个山上那里捡了一块石头就睡了。他本事也不差，捡了一块石头就睡觉，坐枕头就睡了，也是在因为太累了。结果呢，在夜中神在梦中向他显现，看见有一个天梯，那么有神的使者在那个天梯那里上去下来，实在也就是耶和华就站在他的旁边，对他说：“啊，他说啊，我要带你去祝福家里，还要带你回来，啊，那你好好的去，我会保守你。”结果呢，他醒了啊，原来是个梦。结果呢，他就把他所捡的那一块石头啊立在那里做一个柱子。什么叫柱子呢？就是做一个见证，可说无凭。这个柱子立在那里，还浇油在上面，这是非常慎重的每一个立约啊。那么然后呢，就和神讲条件了啊。他说了：“这个石头啊，什么意思啊？”就把那个地方叫做伯特利，意思就是神的家。我现在啥也没有，我就流好像流浪逃难，实在是逃难，因为哥哥有一天要杀他，他逃难。但是呢，在这个荒野里头，他一说：主啊，你如果让我带我去，又让我平平安安回到父亲的家，我就以这个地方作为神的家。用今天的话说，什么是神的家？教会就是永生神的家。弟兄姐妹，主恩待我们，让我们能宝贝这个家。所以我们这里教会是神的家，也是基督徒的家。主恩待我们。好， 然后呢，他跟神立约说：“神啊，如果你赐福给我，供给我，那我你给我多少，我就给把十分之一奉献给你。”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做神儿女的，有人说我们有一个规矩，应该有奉献，奉献多少啊？你们说，有弟兄姐妹，神要我们奉献多少啊？雅各说十分之一，十一奉献。有很多教会，很多神儿女说，我们有一个责任要奉献十分之一。有奉献十分之一的，你们愿意举手吗？不好意思哈，你们自己里面举好了。有的人可能你有奉献十分之一吗？可能还没有，主恩待我们。啊，雅各很厉害的，你给我十块，一百块，我奉献十块，他还赚了九十块。其实，简单说，如果我们做一个主中心的管家，还不是只奉献十分之一，一切所有的都是主的。你若蒙恩，能把你做一个主的管家，从主领受你的需要，剩下的是主托付你的，主恩待我们。好，我们来看他在舅父家里的20年。雅各爱那姐，为他服侍舅父7年，讲好条件了。简单话说，有一天舅舅告诉他说：“孩子啊，你来到我家，你不能白白服侍我，你想得做什么做工家？”他说：“我愿意服侍你7年，你要把那个小女儿给我。”他欢喜拉姐，拉姐生来是俊美，姐姐呢，她叫莉亚，眼睛没有神，啊，眼睛是灵魂之窗，很多女孩子很注意那个眼睛，因为眼睛好，这个人就不错。利亚可惜就是眼睛没有神。好了，他就忠忠心心的服侍岳父7年。有一天，他就告诉岳父：“岳父啊，你还记得吗？现在7年到了，要把小女儿给我。”岳父说：“没问题，当然。”结果那一天晚上，在洞房里头啊，舅舅就把那个大女儿送来了。糊里糊涂过了一夜，第二天早上起来看，哎，怎么会是你呀？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没有电灯，夜里也不点灯啊，所以在夜里糊里糊涂啊，以为啊是蜡烛，结果原来是舅舅就说：“我不是骗你，我们这个地方的风俗，大女儿没有给出嫁，不能把小女儿先出嫁，这不是我们这里的规矩。”雅各也吃了个闷亏，没有办法。好了，他说啊，岳父说：“你再服侍，你围着那个小女儿再服侍我7年就可以了。”结果雅各也没有办法，真是受了他骗人，他给舅舅骗了，也没办法，所以围着爱拉姐，他又服侍他的舅舅7年。然后呢，舅舅说：“你不能一直在我家围着，你要有一点产业啊。”就讲好条件， 说啊，在为在做六年的工，然后会给他一些产业感谢主啊。但是这里告诉我们，为做工匠不是月付六年，他出尽手段巧取他岳父的出产，但却遭遇岳父十次改他的工匠，我也不能多说，在这里只能说，他以一碗红豆汤买了哥哥长子的名分，他得到妈妈的帮助，又骗得了爸爸长子的祝福，但是这一下呢，他在舅舅的家里七年又七年才得着了他心爱的女人。围坐工匠不是舅舅六年，结果呢舅舅十次改他的工匠。难怪有一天雅各对舅舅说，岳父说，若不是神帮助我，今天你要我服侍你在你家里这么二十年，我啥也没有，只能空手而走。所以他也感觉遇见了这个高手没有办法，只是神还怜悯他，不然他就什么都得不做。主恩待我们，在这里有一点属灵的意义，有一天我们走的时候什么能带走？世上有一个君，伟大的君王亚历山大大王，他征服了欧亚很大片的疆土，但是当他要死的时候，他告诉家里的人，当我死的时候，你们把我放在棺材里头，棺材两边要挖两个洞，让我的手伸在棺材的外面。什么意思？我亚历山大大王征服了世界大片的土地，得着荣华富贵，但是我今天走了，我什么也不能带去，两手空空的走。何仅是他两手空空的走，有一天你我走了也是这样。像神的儿子，这样我们就地上的是两手空空，但是心灵里头的实际，我们像主，像神的儿子，主恩待我们。好，我们来看底下神第二次向他显现。好，我们来看 AB 两点。要他回到他祖母他父亲的地，雅各就带着全家出逃。他遵从神的引导，神告诉他，你在这里二十年了，你好回家了。他就叫他那两个妻子来啊，告诉他们啊，你父亲啊对我们不如从前了，现在我们该走了。所以耶和华就向他显现，要他走。结果呢，他自己想尽很多办法啊，雅各呢就耍他的小聪明，怎么偷跑？因为怕如果告诉岳父啊，岳父不知道又要耍什么手段了，这个不行，还是偷偷的跑，趁着他岳父啊在外面工作，他就带着两个妻子、两个使女，还有11个孩子， 偷偷地跑，结果又不回来，看见怎么这个房子都是空的，就赶快去追，啊，到了基列山那里就追到他了，两个不要在那里阿狗，啊，彼此指责。他说：“你怎么偷跑的？你应该告诉我。那么你们要走就回家吧，但是总要让我机会跟我这些宝贝的这些外孙啊，一个一个亲嘴，然后你们才走啊。你何必这么样匆忙的走呢？”雅各在那里也就受苦了，就刚才我们所讲的，我在你家里七年又七年。加上六年，你又十次改我的工价，啊，那不是神昨天晚上责备你，告诉你，你不要在雅各那里说东说长说短，老实一点。哎，感谢神，这个岳父啊，虽然是很厉害，他还有点敬畏神，怕神，所以也不好多说。好了，当然还有一些情形就不说了啊，但在这里我们要注意。头一次神向雅各显现在哪里？在他出逃的那一年，他79岁。这一次第二次向他显现，雅各几岁啊？97岁。从第一次的显现到第二次显现，相继20年之久。弟兄姐妹，神是肉欲向爱他的人显现，神爱雅各，但是神却苦苦的等雅各，等了20年。这里有很深的故事，不是神单言，是雅各没有一个情形让神来向他显现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自从你我蒙恩，地上的这些东西道理都不是不算，真是神向我们显现有多少次。亚伯拉罕的一生，神先后有12次向他显现带领他，在你我的经历中，从蒙恩到如今，神多少次向我们显现，给我们清楚的带领。我们每个人都要回向神回答，主恩待我。你我为什么会在这里？你我为什么会来美国？因为很多人说美国好嘛，所以我来。如果是这样不够，必须是清楚为什么你今天会在这里。你所经过了很多事情，你我的婚姻，你我的家庭，你我的事业，你我的服事，有主清楚的带领。若是只凭我们的负担、环境的需要，有的人到外面去拆船去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有负担，要拯救这些人。因为中国很多很需要福音，中东地区、非洲地区都需要福音。这个不够，还必须清楚是神的带领。主恩待我们，我们不是凭着我们的兴趣负担，不是凭着外面的需要，乃需要清楚主的带领。这些有一天我们都要向主交账。马太第7章大概21节到23节，那里有一班人，他们向主报告去：主啊，我们奉你那边传道，奉你那边赶鬼，奉你那边行许多的异能，这些是假的吗？都是真实的，他们才敢向主去报告。但主怎么说？你们这些不发的人，离开我去吧。他们有负担，外面有需要， 传道赶鬼嫌疑人全地的恩赐，我相信也有果效的，他们才敢向主报告，但主不算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是凭自己的负担，他们是围着外面的需要，但是他们没有，不是行在神的旨意中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主恩待我，我想我今底下的主若愿意，下一次再讲，下一周你们原谅我还要继续来讲啊。那么还有些新的啊，我们就讲到主耶和华第二次的显现。那么第三第四次这个我没时间讲，你们回去，我把所以这个程序单这么啰嗦的一大张，那盼望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们愿意好好做客，把那些有关键文好好读。那么下一次呢，我们从这里讲，还要讲到哪里啊？讲到创世纪五十章他们的历史啊，真是不容易这个亚伯拉罕有关的历史在创世里面有十四章之多，以撒呢有关他的先后有八章但是呢雅各呢有二十六章的见证，所以真是不知道怎么讲，求主恩待我，若是你们愿意把这些创世纪好好再读一下，我也求主怜悯我有些人不知道在忙什么要好求主恩待我。好，我们就请我们的弟兄带我们有一点祷告。
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借着你的仆人把这样的信息锁在我们里面。主啊，我们的一生也是与亚伯拉罕、亚撒、以撒、雅各一样，我们在地上是做客里寄居的，因为你出了重价把我们买赎回来，什么脱离这个世界的诱惑，脱离这个世界的辖制，我们是单单属于你的，主啊，并且你在我们身上有极为美好的旨意，你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带领我们走这一生蒙福的道路，也叫我们学习这些先圣先贤们一样定睛在主自己的荣耀上，一路紧紧跟随主。主啊，这个信心的路虽然不容易，但是你没有撇弃我们，你一路光照引领，直到带我们到日后见你面的日子。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话语，也叫我们立定心志一路来跟随你到底。谢谢主，祷告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报告神家的消息。报告神家消息之前，我们介绍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或者有弟兄姊妹，或者是有慕道友。第一位我们要介绍的是郭琼琴坐在我左手边，我们欢迎你，是从福建来的是路过还是准备在这边定居？路过欢迎你，就住在这个 Monterey Park 附近等一会儿哀宴的时候住在 Monterey Park 附近的弟兄姊妹跟他都有点交通，请坐。第二位要介绍的是罗真华， 罗真华也是姊妹啊，就从台北，从台北来，哦，来旅游，哦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我们欢迎你。好，刚刚第一位他是慕道友啊，那么如果在这边停留时间比较久的话啊，下一个主日可以到楼下的福音班去啊，我们有特别为慕道朋友们预备的一个课程。还有没有啊？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，我没有填这个欢迎单张的，那左手这边有没有？第一次来但是没有填这个欢迎单的啊？中间这排有没有？啊，右边呢？第一次来没有填那个单子没有啊？好，我们介绍第一次来的就到此。本周五啊，6月8号有分家的聚会啊，请弟兄姊妹们按照你的自己的分家啊去参加。那么在会所呢也有啊两个分家的一个聚会啊。下个主日啊，6月10号。主日的信息聚会啊，讲员还是柯连基弟兄啊，刚刚柯弟兄讲了，今天还有啊两个大纲的部分没有讲，没有时间讲啊，请弟兄姊妹们预备心啊，下次再来啊听柯弟兄把这个创世纪后面这个部分啊跟大家啊分享。那么今天也要报告这个神家的现金月报。就是5月底的啊，上月的结存是3.16块，那么在5月份我们收到11,696.88块啊，那么这是属于经常费的部分，那么支出呢是11,700块，所以到本月这个结存是2.71块，那在特别基金的部分啊。会所整修啊，上月的结存是13,199.97块5.7，那么5月份我们收到17,403.98块，那有一个支出是610.05块，所以啊，到目前为止啊，会所整修的结存呢是135,595.91块。还有5分，那中文学校基金的部分上月的结存是9,909.05，那么收到奉献290块，支出是560块，所以结存是9,349块，还有5分。拆船基金的部分是上月结存是1,058.83，那上个月收到800块，支出也是800块，所以结存还是1,058.83啊。另外我们收到有指定的用途包啊，一共有19个，按照弟兄姊妹们所指定的啊，我们都已经把它转出去。祷告的事项呢啊，都印在程序单，弟兄姊妹们啊带回去啊，为聚会祷告。求主的同在和祝福，也为有难处的肢体代祷，有病痛，那么还有会所整件的我觉得是很需要弟兄姊妹们代祷啊。现在工程的进行大家也看到了啊，但是因为天后的关系，也曾经有一些耽搁。那么经费的部分呢，刚刚我们也报了啊，现在还结余是135,595.91块05啊，我们聚会还缺了一大截，但是我们凭着信心仰望主，弟兄姊妹们啊，按照你的负担摆上该有的祷告。那么今天会后的整节，这上面讲第三区啊，就是 Arcadia Temple City。第三区啊，会后的整节，下一个主日的整节是第4区啊。好，我们的报告就停在这里。为了中午的爱宴，我们还是有些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你是何等奇妙的这一位神，你独行其事， 你拣选亚伯拉罕、以撒、以撒和雅各啊，来跟随你。主啊，我们这些人虽然是外邦人，但是我们却是啊，凭着信心跟随你。我们是真以色列人。主啊，但愿我们这些人啊，从圣经里面，我们更多认识你是怎么样的一位神。你不但是又真又活的神，你是满有怜悯、满有慈爱、信实的那位神。主啊，但愿我们这些人认识到你是万有的主，你所给我们的远超过这世上所能给我们的，并且啊，我们将来能够带去你那边的，没有一样是地上所存的，但是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啊，却没有止歇，并且你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样式。但愿我们真的是看见这个地上不是我们的家啊，我们的家是在天上，并且有你为我们预备美好的基业。主啊，我们就欢欢喜喜的一路跟随你。谢谢你也为我们预备啊中午的饮食啊，求你洁净加上祝福，让我们吃了灵魂身体都得健壮，好快跑来跟随你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